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念了这个创世纪，这个神看着一切都是甚好，这个是在伊甸园里边。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思想生命的源头。因为神造万物，也造我们生命，刚才念了，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也是我们信心跟这个核心的这个重要的一点，是神创造我们。在圣经的头卷创世纪第一章里边，就刚才非常清楚的明白这样的这个信息。我们来思想这个主题呢，因为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干扰我们的信仰和信心。我们刚才看到这几节经文里边，让我们可以看见这几个事情，是谁创造的生命，当然是神了。怎样创造的？神是靠说话。为什么要造呢？是神要。创造的顺序是先有青草、菜蔬、树木、鱼啊、飞鸟啊、这个野兽啊、昆虫啊等等，最后是人，啊，造的怎么样呢？啊，这个神看是各从其类，就是分门别类，啊，神看作是好的，一切创造都甚好，不是一般的好，而且是非常的好。但是呢，现在这个在中学、在大学的生物书本或者课堂里边，都是在这个教导这个生命的起源是来源于进化论啊。在西方呢，当中学回答这个生命起源的时候呢，这个说这个创造论和进化论都算对，所以呢，我在这里边呢都得了一分。这是可能不是每个学校这样的，至少是有的学校是这样啊。因为以前这个杨中洲给我分享的时候也说到这一点。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接受这个进化论，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天平呢更倾向于这个进化论。从人数上来说的话，很多人都接受这个进化论。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要首先来看一看什么是进化论，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大信息啊。这个进化论呢是在达尔文1858年，现在已经150多年的时间，到1859年他首先是1858年提出来，后就开一个小型的会议，后来在1859年，他发表在一本书上，叫《物种起源》啊。这个左边的是达尔文的这个像啊，右边的是这个达尔文发表的这个写的一本书，叫《物种起源》。下面呢还有一个小韩的字，你们不一定看得清楚，它是叫做通过这个自然这个选择的啊，这个自然选择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信息或者 point。达尔文这个生前呢，他因为这本书非常畅销啊，他不停的再版，一直再版了6版啊，这个。实际上到现在都不知道有多少版了，啊，这个后来因为世界各地读这不同的这个国家啊，大量的国家都出版类似的这个他的著作，现在看到的这个从猴子变人的这个图形或者一个图案，就是其中一个版本的封面，因为这不同的出版商。 它虽然内容相同，这封面啊什么都可以有，它自己有权利改变，这是其中一个版本。我试图在我们大学，就是巴塞大学图书馆找这个版本，但是我没有找到啊，这个啊要从别的地方去印，所以我就没有啊去看这个。但是我看了一个版本是2009年的，距离现在才没几年的时间，这一个版本啊，写上面封面上呢有个骷髅啊，这里有一些解剖刀等等，这是建筑，包含有某些信息在里边的啊。达尔文死了以后呢，这个世界各地，这个因为很多人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接受他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呢，把不同的证据陆续的不断的这个加到这个他的这样一个理论当中去，这个包括这个系统分类啊，这个生物地理啊，比较解剖学啊，比较胚胎学，这个两个我啊泛红色，因为我等会会重点跟大家分享。古生物学，大家在这个中信的别的地方都会看到，这个挖出来一些骨头啊，证明某些相似等等，来说证明这个进化论是何等的正确啊。进化论呢，这个现在已经不是在达尔文提出来，当时提出来的概念，而是不断完善综合出来的一整套理论。它包括最重要的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观察，观察这个因为它人都看见在物种之间呢，或者生这个个体之间的存在这个生存的这个征战，不适应的就淘汰掉了，适应的就被自然选择下来。在这样一个观察下面做一个推理，认为生物呢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遗传、变异、自然选择这个三个步骤，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物种呢由少量的到多的这样一个发展进化当中，也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听到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原理或这个描述。这里边谈到这个遗传变异自然选择啊，我们这个很简短的这个说一下，因为很多人不是学生物的。这个遗传呢，就是种瓜得割，种瓜得瓜，种得豆得豆，这样一个最朴实的一个描述。因为里边呢，生命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遗传，遗传物质就是基因或者 DNA。但是在突然的某些状况下呢，就要发生变异。变异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就是这个意思，儿女呢有一些变化，但专业上用词是用突变 mutation， 只是基因突变，是指这个遗传基因发生的改变。如果发生在这个人体细胞里边的，这个问题还不是很大，但是呢也会产生一些很不好的这个情况，比如说癌症的等。如果发生在一些这个生殖细胞里边的，比如说精子、卵子，那这儿女就麻烦了啊。自然选择是怎么回事呢？自然选择是指在某一个特定的场合下，这个儿女或者这个子代产生了一些这个与众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呢，如果有害的就被淘汰掉了，如果是有利的呢，就选择下来，而这样呢，被选择下来的个体呢，这因为包含有某些有利的 性状，所以呢他们可能会繁殖更多的后代，这样新的物种呢就产生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进化论，进化啊，这个选择啊，这个就成为一个新的物种。我用一个图示来表示一下，是我们让我们看得更明白啊。这个假如说一只鸡啊，这个是代表了啊，它遗传它的这个下一代会有很多鸡，但是在某种场合下，哎，变成这鸭子，当然这是比喻了啊。在又在某一种场合，比如说这个洪水啊等等啊，这个鸡呢没法生存了，这鸭子呢会游泳，可以吃到鱼啊虾啊，这个时候呢就被选择下来了啊，这样它这个鸭子呢就会繁殖更多的啊小鸭啊，这样一个新的物种呢就出现了。这个是一个图示的一个表示，这个进化论的这么一个呢。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神创造或者这个进化论的区别在于，这个进化论的这个鸡跟鸭都是神创造的，而这个进化论呢是指这个鸭呢是从鸡变来的啊，这是根本区别啊。在这个我们分享或者思想这个物种起源进化论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清楚一个概念，就是物种跟这个品种的不同，以免上当受骗。因为一不小心呢就混淆在一起的，觉得这个进化论呢是铁证如山，这个是这个亲眼所见。那什么是物种呢？物种是生物学上一个科学的名称，它是生物分类里边的最小的一个单位啊。比如说鸡就是鸡，鸭就是鸭啊，这不能在鸡下面再分下去了，鸭也不能再分下去了啊。这个最小的单位呢，这里边的这个个体呢啊，它可以自由交配，繁殖出具有生殖能力正常的后代啊，这个就是一个物种。如果物种之间呢存在着这个生殖隔离，就是不能杂交，这个鸭不能跟鸡去交配啊，这个有的时候驴子交配出来它也不能有能够繁殖正常的后代，就是说物种有生殖隔离啊，这物种和物种之间不能跨越这个生殖的这个隔离，这是物种的概念。但是品种就非常的不一样。什么是品种呢？品种是在物种下面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品种，这品种跟品种之间呢某些性状呢可以相差很大，等会我还会举例子。但他们这品种之间呢没有这个生殖隔离，没有杂交的这个障碍，可以非常自由的这个杂交啊，所谓的杂交生出这个非常正常的后代，这就是品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上走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狗的品种啊，这个我这个列的一些狗的品种啊，从外观上看起来相差可以很大。我前两天看到跟路明散步的时候，一不小心看到是狗还是猫都分不出，哎，就是有这样的狗的品种啊，走近看当然知道是狗了。所以这个品种呢可以这个某些性状呢可以差得很大啊，跟人来比喻也是一样的，黑人白人这个什么的，有的长很漂亮，有的长很丑啊。这个人工选择啊，前面谈到这个自然选择，这个跟自然选择有一点相似的人工选择，因为自然选择我们不大容易可以控制，人工选择可以非常巧妙的控制，可以培育出很多不同的品种。但是 这个种类始终没有变。比如说啊，这个图上有两只狗，一只狗长得很高，一只狗长得很小，这个只是品种不一样啊，这个面不是这个进化论的证据。这个两只狗都是狗，慢慢选越大的狗作为这个父母，后来有可能会这个狗越来越大啊，小的也是如此啊，不是这个进化从这个一个狗进化成一个小的或者一个大的狗啊，这个所以要非常清楚这个概念啊。这个高的呢叫大丹犬啊，小的叫吉娃娃啊。这个人工选择呢，这个啊，这里边呢是一张植物的啊，这个现代玉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玉米啊，跟原始玉米的这个不同啊。原始的玉米呢，就没几个这个玉米粒的，这个但是它们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花粉可以相互的授粉啊，这个雄花长在上面，雌花长在这个中间，会接这个玉米的，可以彼此相互的授粉，没有任何障碍啊。所以呢，它们都是属于同一个物种啊。好，我们这个经过前面的一些这个分享介绍呢，我们可以进入到啊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信息，就是进化论的错误。它错在什么地方啊？这个我从这个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进化论为什么错，错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可以看见，可以思想，可以去明白。这个第一点是，它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观察，不负责任的推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比较解剖学。第三点是比较胚胎学，我下面都还会解释啊，不太明白不要紧。第四点也就是最重要的，推理逻辑存在重大的这个问题。第一点，似是而非的观察，不负责任的推理。我用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达尔文自己犯下的啊，他也许他死了他也没有意识到啊，但是他的著作就留着，他的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摆在那里。这个另一个例子是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里边，他花了很大的篇幅记载的一些鸟，等会我就会这个展示给大家看，以致这些这个它是像麻雀一样的，这些雀鸟呢被这个通俗的叫做达尔文雀。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这些麻雀或者这些雀在这个达尔文进化论当中是多么重要了啊！他对这些雀鸟的观察呢，也是他提出这个进化论的最重要最最重要的根据之一。这个论点我马上会展示给大家，立不住脚啊！所以可以看见这个四个只鸟下面都有名称列在这里，因为我们在座的很多不是学生物的，这不重要啊。这些都是它树鸟啊，这个它这些是它在这个大概五六年的时间里边，趁着这个小猎犬号环形这个地球，它去了很多地方啊。这些鸟呢，主要在于这个南非的西边太平洋上的这个一个叫做这个加拉巴哥群岛上，这个几个群岛里边啊，这个啊观察到的。达尔文观察到什么呢？他说这个在每个岛屿里边这些雀鸟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呢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呢又有些不同啊。我下面注了一个解，我说这不是常识废话吗？啊，我们去非洲 如果非洲去旅行，我们看到非洲人黑，哎，说这个有很没有很大差异，但是有些不同，啊，这不是常识吗？啊，这个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旅行没有那么多这个那个，好，这个我们先放在这里啊。他做个在这样一个观察下面，他做一些推理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错误是何等的大。他于是呢，怀疑岛这些岛上的这些鸟呢，可能有共同的祖先。他这个怀疑，在一写一本书里边提出一个怀疑，实际上呢不是怀疑，他就是他推论。这个怀疑是谦虚一点说，他就是他这么认为啊。哎，这在不光是这个推理就。这完了啊，他推理可能有共同的祖先，他们之间的差异呢是有这个千百年来适应各个岛不同的环境造成的，这就是自然选择的概念。而达尔文这样的推理或者这样描述给读者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误导啊？我们来看这个是一个照片，我这个从网上这个这个拷贝下来的，是所以是繁体字，我们一个字没有去动，这就是人读完他的书以后一个理解。他有四点，第一说从南美这个迁徙来的这些雀鸟的本来是同一种，他是推论啊，这个达尔文的推论是别人理解。事实呢个体间的有些差异啊，早期呢相互之间还可以交配繁殖啊，这个推论就不去说了啊。第二点呢，分散的他们后来的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的鸟，岛上去的这些鸟呢，因为环境不同呢，它这些鸟呢要去适应不同的环境，比如说呢慢慢的变，有些鸟的嘴巴就变尖了，便于吃到虫子，所以呢它可以繁殖更多的下一代。第三点呢，日子一长呢，这些变异呢慢慢积累下来，各个岛之间的这些雀鸟呢就变成不同种，不同种啊，就变成不同种了，但是呢可能还可以相互交配，这个实际上已经跟前面的另一是矛盾啊，不同种就不能相互这个交配啊，繁殖了。第四点，像这样一种由一种的变成多种的现象，前面推这个推理是某一个祖先的同来源于同一种，这样的时候呢，达尔文就叫做自然淘汰，这就别人读完达尔文这个进化论里边给他这个总结出来的，或者达尔文自己暗示在里边的信息。你们看到这个四张照片，就前面达尔文他用这个素描的，这个是就是照片。你们觉得他是会是同样的一个种呢，还是不同的品种呢？好，这些达尔文似是而非的观察呢，就不用我去批驳了。1973年，有一对这个叫做格兰特的夫妇，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追踪这些鸟究竟是同种还是不同的种啊。这个他观察这个记录，这是达到几千个鸟啊，这个。我大学的时候就第一次去外面实习的时候，就拿着望远镜去找这个鸟，这个是鸟叫什么鸟，那个做个记录，它的窝在哪个地方啊？这个什么有没有生蛋或者什么雀？这个它的巢这个长得怎么样？给它画下来啊，所以是可以观察的啊。发现了这些所谓不同种类的这些雀鸟呢，之间可以相互交配的。所以不是一个不同的种类，而且呢产生出的后一代呢是正常的，虽然它叫做杂种啊，但是是正常的啊。这个 而且是连续的，故所以呢被认为是不同的形态型啊，这个是这样的品种，我们俗话说不同的品种，所以别人就证明了这个达尔文的这个他最重要的这个证据站不住脚。这个格兰特夫妇的研究成果跟里边的讨论这个报告呢，发表在这个《缺会之谜》这一本书里边。好，这个我们来到这个第二个这个例子，这个第二个例子呢是对这个兰花的观察和描述啊，因为也是我在几个月前就预备或者有这样的感动，这个感动还有跟丽君有关系的，我因为时间关系不分享，我就有这样的感动来预备这样一个主题，这个生命的源头。我的同学呢，这个在微信里边呢就发给这个一个就是群聊里边发了一些照片，我就注意到这个兰花，哎，后来呢，在这前几天，这个上个星期吧，我觉得这个描述特别符合我这个要准备的这个主题，但是我起先以为这样也就是大众人对进化论的认识罢了，但是神呢，预备了我去到这个大学图书馆，我为了预备这个讲课这个信息呢，去了图书馆大概5次到10次之间呢，那个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有6层，几千平米啊，这个生物书类都是5位数6位数编码的，可能这个几十万啊，哎，我这偶然的机会就看到这本书叫做，已经出来了，叫做进化论，这个就是 evolution， 就是进化论啊，这个正宗的进化论是在2009年出版的，非常新的一本书，它就讲了这个兰花啊，我下面还会讲这个兰花怎么来描述进化论的。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一幅兰花的图片？这幅图片是我同学发给我的，当时我看到是非常的惊奇，马上给它存下来，给我第一个感觉，这不像蜜蜂吗？有没有像蜜蜂啊？很像某种蜜蜂嘛，不是我们吃的那个蜜蜂，蜂很多种了，有一种蜜蜂这样长成这样啊。这个兰花呢生长在地中海沿岸，叫做角蜂梅兰啊，非常稀特的，我去查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人工去繁殖啊。哎，这个我进到这个角蜂梅兰下面呢，他就要注解的了，他自己中文写的了，他说这个花呢长得像雌性的角蜂，为什么长成这个呢？因为通过仪态的手段，他要骗取诱惑雄蜂来授粉，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因跟结果。这我不知道他是老百姓还是生物学家注解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或者是我们所接受的进化论完全整套的概念。好，那我为了大家明白期间，我再叙述一遍这个进化论在这个兰花的是什么含义。假设了一个兰花祖先，当然这个图片是我随便挑的，可是祖先不是这样的，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就是这个祖先的兰花呢有遗传，所以他的这个子代都是这样的，但是在某一个场合下呢，它产生了变异，变成这样的，这个花呢就长得像 吃的 风，这个吃的风呢，因为它会吸引雄蜂来到它的来就骗雄蜂的来，所以呢把别的花蜂带给这个花，所以呢在这个就会有优势产生这个种子来繁殖下来，或者更多的种子产生，所以呢它就现在看起来就是看得到了，或者变成一个新的种，新是不是新种我们不知道，但是整个意思我就表述在一个进化了，通过这个蜜蜂来授粉变成一个选择，前面那个鸡鸭是一个水的选择，这个是一个自然选择手段是蜜蜂，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物种啊，就是这么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怎么可能是会对的呢？存在很大的逻辑问题。如果这个逻辑正确的话啊，那我就要举很多相反的例子啊，没关系，你们这个因为可以看到啊，因为下面的几张图片呢就跟这个授粉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个兰花你们有没有看见过啊？这生长在澳大利亚，它的名字叫飞鸭，飞这个鸭了啊，像野鸭一样飞起来的啊，这个啊，这个是在日本的，叫做这个猴脸兰花啊，这个跟猴子跟鸭子跟授粉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它为什么会出现呢？按照前面逻辑，因为那个物种留下来，这个产生出来是用有相类似的这个骗那个雄蜂去授粉啊，这选择下来啊，这个呢啊，还有这个呢，这些所以跟这个它的逻辑毫无道理的啊啊，下面这个可能看见过啊，有一次秀慈姊妹这个祷告会时这个用过这个照片，这个是圣灵之花啊，这个是俗名啊，这个生物名不叫这个啊，这个是这个俗名，在生长在巴拿马的啊，叫圣灵之花。那这个就提醒我们，神创造了，而不光如此，还有下面证据，长得像什么？有没有人看出来？啊？什么？
太空人。
太空人。啊，不光如此啊，他是在圣灵降临节期间开，关在这个时候开啊。好，我们第一点，这个似是而非的观察，不负责任的推理，这一点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们用了一个达尔文自己的大量篇幅记载的那些雀鸟，被认为达尔文雀鸟的最重要的这个立足点或者证据。第二个是在这个进化论最新的进化论书上引用的这个证据，所以是毫无根据的这个一些联想或者是推理。好，又要进入到第二点，比较解剖学。这个解剖呢，就是前面有个照片，不是用一个解剖刀吗？就是我们解剖出来看一看里边是什么样的，这就是解剖啊。这是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是在这个五种动物里边来的，人、马、这个金鱼、这个蝙蝠、鸟，好像跨度很大。但是呢， 这个上面的标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也标有大写的一二三四五，这表明上面的这骨头的这个编号跟手指头下面手指头的编号，这看起来好像进化论很有道理。这因为这个些都骨头都没变嘛，这虽然跨越那么大，这些骨头好像万变不离其宗啊。这个就是脊椎动物无齿子肢的比较，脊椎动物啊，这个脊椎动物这个因为上面骨头可能看得不是太清楚。好，看下面一张图，这右边的这个是马、金鱼、蝙蝠，这个青蛙，还有人，这个前肢啊，这个不同的颜色看起来很像啊，这个是不是进化的证据了呢？因为这个刚才说这个骨头的，因为说到你一进到进化论，这个照片肯定少不了，所以我要把它批倒批凑啊。这个因为架构相似而推论它们是同源啊。这个同源呢，它有点偷换概念啊，在胚胎发育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是对的。所谓同源呢，我因为下面就会讲这胚胎了，它们是来自中胚层，这个学生物的，我等会会说什么是中胚层，这个硬骨母细胞发育而来的，这是同源的来源，从这一点上。但是是说如果要推论他们是一个假设当中的一个共同的祖先，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没有证据也没有逻辑。如果他要用这样的架构相似就推论这个进化是正确的话，我下面就更给一个例子，这个不可思议的推论了。我弄了一个手表，一个钟，它这个结构很相似啊。这个相似我们谁都知道，钟不是表进化来的，表也不是钟进化来的，它们是某个工程师或者某一代这个科学家或者这个工程师设计制造出来，因为知识跟原理相同啊，一加一是二，这个不能改变。最智慧的设计必须要结构相同啊，一个求一个最大值或者求一个最小值，没有第二个啊，这个一个正确的数学没有第二个做法。那为什么这个结构相似不能说是同一个神呢？啊，所以这结构相似不能作为进化论的证据。如果这样的这个比较解剖学正确的话，我下面更要给一个更不可思议的这个或者更明显的一个例子。那何必还要解剖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鼻子狗的鼻子啊，这个相同的更多了，一个鼻子两个孔都在眼睛下面嘴巴上面啊，这个功能相同，呼吸用的，闻气味用的啊，这个原理相同，里边有这个有那个有这个那个啊，讲不完的这个啊，这个一啊深的讲究生物学了啊。如果按照这个相似就可以推论这个进化的话，那狗的鼻子比人的鼻子灵的多了，那就是说狗是从人进化来的，因为人呢是最高等的进化的，进化就是越来越最好啊，那这狗变成人进化来，所以这个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啊。这个不光这如此，下面再要深入来这个到第三点，比较胚胎学。你们有没有看到过这幅图啊？看到过举下手啊？三位啊，看到过四位啊。你们第一次看见的弟兄姐妹有没有非常惊讶这幅图？ 是跨越非常大的不同种类的这个胚胎这个图形排列在这个地方，虽然胚胎发育的时间不一样，因为长短不一样，第一体都非常相似，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相似，我们不去否认这个事实啊。但是有文章指出，这个人的这个胚胎他做的手脚啊，这已经在1980年这另外这非常有名的杂志上发表他这个图做了假，而我不去批驳他，这个我觉得这是小 case， 不值一提的。这个我们看见这个胚胎发育有非常大的相似性，尽管他们差得很大。这个我们会可能会非常惊讶，如此不一样的动物，他们的胚胎发育，这个特别是早期，为什么会有这样相似的模式呢？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对我特别有惊讶，人的早期胚胎怎么有尾巴？哇，当时这个吓了我一跳，为什么会有尾巴？这个我们慢慢来说，这个说明白啊。原来这个动物啊就有很多种，它为了学习研究期间都是要分门别类，分门别类没有错啊，这化学物理都要去分门别类，这个热力学动力学什么时候什么盐了碱了啊。原来这个动物呢分为34个门，这个分门别类嘛，门，所以这个就是门，这个34个门，门的下面呢，这个最高的这个叫做脊索动物门，这个动物这个门下面又分3个亚门，三个亚门里边呢有一个叫脊椎动物亚门，就是我们有这个脊椎的，就有后面这个脊椎骨的，就是这个脊椎，这个是一个亚门。所以34个门里边的一个亚门，我们所看到这么差这么大，什么鱼跃鸟啊，实际上在动物分类里边它们是非常非常接近的，34个门里边的一个亚门，这个非常接近的。这个胚胎发育相它是一个学科或专业，这个从胚胎发育角度来看它们十分相似，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它们分类上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如果每个门都有3个亚门的话，有100多个亚门啊，就是99%都要相似，有什么稀奇的呢？啊，我们啊，为了这个证据即将，我们来多看一点这个我们人自己的胚胎。这是人5周的胚胎，有个小尾巴哦。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的胚胎有尾巴，发育成人以后呢又没有尾巴了，被看作或者误认为这难道还不是这个进化论的铁证吗？这好像是无可这个辩驳了啊。这实际上呢这个完全是一种误解。如果是的话，我提出更相反的这个照片啊，胚胎发育，这个是从这个精子跟卵子开始的啊，这是一张这个很早是电子照片，电子显微镜照片，一个精子呢，这个要这个碰到这个卵子了啊，这样。这个受精卵受精以后呢，在生物学上来说，可以描述为发生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受精以后，这个非常的快速，非常的大，非常的激烈，里边细胞就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巴拉巴拉巴拉，不停的就分裂到这个下面的这个一个图，我要停在这里停一停，分成3层了，有3个颜色，你们肯定看的不是很清楚，黄的、蓝的、这个绿啊，有点那个它下面标的。这个东西，这个呢叫做原常胚啊，它分为3层，分为内、中、里，这个3层 我们人所有器官都是从这 三层来的啊。这是一个鸡的胚胎示意图，因为鸡的鸡蛋一打开以后呢，弄成一个洞，上面呢这个弄点蜡，弄一个玻璃盖起来，随时显微镜可以观察它的发育啊。我到瑞士第一个这个 project 就是做这个啊，这个胚胎啊，前面我们去看了这个示意图，就是看最下面的那个图，这个就是这个三层的就要形成器官了，这外胚层就会出形成一个神经管，这个神经管就在这里啊，这个神经管，这个神经管呢以后就发育成大脑，这个就是里边的那个骨脊髓里边的那个这个里边的那个啊神经系统，这个中胚层呢就在这外面呢，这个脑壳啊，这外面的骨头啊都是它啊，好吧，其他这个重点这个啊，这个就是一张鸡的这个发育的这个不同时期的照片，前面呢看起来有个凹进去的开始裂啊，这个上面的一个神经管，这个啊，改换一个这个角度观察，这个慢慢的就有一条，这个就是脊椎啊出来了，慢慢的尾巴出来了，头也出来等等啊，这啊没时间去细说。这是人的一个不同时期的胚胎，早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小尾巴，16、17啊啊，好，那现在回过头来说人为什么又没有尾巴呢？这个是我啊。这个我论文答辩者的第二个破解来讲，人胚胎发育呢，在大概在19周的时候，通过定时、定点、定向、程序化这样的细胞死亡啊，这叫凋亡啊，学生物的人都知道啊，这是 programmed cell death， 这个。death 是早就命定它，这个细胞要死掉了啊，这样一个过程呢，小尾巴就没了啊。这个所以说，如果进化尾巴有没有当成一个进化标最高标准的话，那就完蛋了。这个青蛙、小蝌蚪有尾巴的。便没有尾巴啊，那它不是一个进化最高的标志，它就是通过这个刚才说的 apoptosis 凋亡的这个过程把尾巴死掉了，慢慢吸收掉了啊。实际上这个凋亡是非常需要的，就像我们雕刻的时候也是慢慢越雕越细，我们手原来发育的时候那5个手指连在一起的啊，这个指头中间呢就慢慢的这细胞死掉了啊，这是连着的神设计的啊，下次才会说这个啊。这个如果有一点点差错呢，那就说小问题也好说大问题也好，这手指头连在一起的，我有更多照片把吓唬大家没有拿出来，稍微这个不那么严重的大家明白一下这个问题，小尾巴的出现是这个发育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啊，跟这个进化没有关系。这个程序死亡，人里边有，狗里边也有，它有尾巴它也有，在不同的地方它也有啊。所以说呢，人的胚胎有没有尾巴啊，这个不是一个进化的这个一个观察点或者一个证据啊。人的胚胎有尾巴与别的这个胚胎动物、脊椎动物一样，不能证明人是动物进化来的啊。哦，这个人有尾巴，你看这个动物也有尾巴，所以人呢是这个猴子变来，这个站不住脚啊。后来呢没有尾巴了，也不能说成是人进化了。你看人没有尾巴了，更高级了嘛，那就不像动物一样了，进化掉了啊。所以两边这都不能这么说。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啊，就是跟这个 第三点跟第二点联系起来，就外胚层的形成这个神经管以后呢，就发育成大脑脊髓了，这个中胚层呢就变成这个大脑啊，这个外面的骨头等等。所以呢，这个脊椎动物这个发育出有头有尾呢，这非常重要的。因为时间关系，我还不能给你们更多的证据，实际上还有更深的原因，为什么要有尾巴。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要让每个人都明白，要花很多时间，我说我不能展开啊。这个如果有兴趣，我可以给你更多的证据。因为我一刚来的时候就是要去找那个新的 molecule protein， 为什么神经要往尾巴那边长，这是我的有破解一点，好吧？这个啊，整个胚胎发育呢是完全自动的，完全这个程序的，完全精美的，可以说 digital 啊，哪一个细胞要去到哪个地方，它早就定了。所以这个胚胎移植的时候，某个细胞拿过来，如果凑巧那一个是一个眼睛。干细胞或者某细胞，你就给它弄到屁股里边，屁股就长个眼睛出来，所以完全的程序化的啊，这个中间都不能改变啊，改变就出现问题啊。相比不同胚胎发育呢，我又举一个大众化的例子，用华为手机跟苹果手机做个比较啊，华为手机跟这个苹果手机呢，他们在开发生产的过程当中也都有一个从可以叫做发育的这个一个或者发展的一个 development 这样一个过程，都有一定的逻辑或者一定的规律在里面啊。所以呢，不能说有很多相似，但是不能说华为是苹果手机或者苹果是华为手机进化来的啊！你们搞手机可以知道，里边有很多很多这个类似的情况啊，这个镜头啊，要怎么的，反正因为有科学或者制造的原因限制，同样的一系列这个像这个胚胎发育一样的相似性在里面。好，我们这个可以看见不同。这个脊椎动物胚胎发育有这个相似的模式跟规律，不能作为这个进化论的确据，这确据就是确定的证据啊，不是佐证啊，也不是这个可能啊，更应该来源于这个相同的神的创造，神就是各安其类创造的。其实呢，前面讨论的我刚才已经说过，前面讨论的这个解剖上的架构相似呢，是这个胚胎发育的一个结果啊，因为是来源同一套这个中胚层，同一套这个干细胞或者这个骨母啊，这个母细胞发育来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前面的结构相似呢，是这个胚胎发育的一个结果。啊，这个因为，进化论这个证据越来越多，我不能一一去辩驳，我现在要找出它的逻辑问题，好吧？这个就是一通百通的，不管它千变万化，逻辑不成立。第一点，相似性不是进化的确据。所谓这个进化的证据还有很多啊，这个还有不停的会加进去啊，这个啊，就是，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相似呢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不是一个确据。在除了生物以外，化学、物理啊，不管是什么都有相似性，天体、宇宙啊，哪怕数学、经济，这个里贝卡在学这个经济工程。都是新的科学里边需要去学习，一定要学习它的相似性，学习相似性才能学习规律，才能运用规律。所以相似性是普遍的现象，不是一个进化的一个逻辑的问题啊。第二点，微观进化不能合理推论出宏观的进化， 那什么，这是一个新的名词的。这微观进化呢，什么叫微观进化呢？就是指短时间内或者若干代，就是 generation 一代一代的，短几代里边物种之间呢，某些性状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变化，这个是因为基因突变造成的啊。在实验室里边可以重复，可以证明，可以统计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观察到人的肤色啊，我们黄种人有黄种的这个基因啊，白的有白的啊，这个以后有时间可能还会说啊。这个像这个生物研究里边的一个 model 就是果蝇，就是飞了，很小很小的，我们家里边也可以看到这个，这水果烂的很小很小，要非常仔细才能看到啊啊，这果蝇啊的一些差异。实际上这个微观进化呢，是为了区别于这个所谓的进化，下面会提到的这样一个概念提出来的。所以既然这个名字呢是有点问题啊，不够准确的，它实质呢就是一个基因突变。基因突变是我们从谁也没有这个否认，没有一个人去否认这个基因突变啊。这就是一个果蝇，果蝇的一条染色体，这染色体里边有基因，基因每个某一个位点突变以后呢，它的这个眼睛的颜色呢就变化了，或者触角的形状的变化了，或者翅膀呢有长有短的，或者这个脚啊等等等都会有变化。这个是可以不停的重复啊，可以统计。这个当然他们做实验故意让它突变，给一些突变的剂啊东西里边的紫外灯照射了，或者一些化学物质了，这个是生物实验。那这个宏观进化，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进化论当中的那个所谓的进化。一般的意思指长时间的一个进化过程，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这个新的物种产生。比如说假设当中我们人是一个灭绝了的这个祖先或者猴子进化来的，这种假设的这种就宏叫进化，叫做宏观进化。到现在没有，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也缺乏逻辑，我现在就是批驳它的逻辑啊。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我下面有个比方已经打出来了，看见一个突变就说啊，这个进化啊，人是猴子变了，我就下面这个，就看见一头牛它喝水，它就进行一个无限的推理，说把太平洋的水都喝光。暂且不说这个牛能不能喝海水，就说它能喝海水，能不能喝光？下次这就会分享为什么物种里边有生存隔离，为什么人不可能是猴子变化来的，把证据要拿出来。啊，这个牛在喝水，不可能把太平洋水，这是逻辑问题啊。第三个，循环论证推理无效。进化论要回答的是物种起源，重点是物种和起源。这个起源是 origin， 这个字啊非常邪恶。当我打开英文圣经的时候，仔细去看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句话 In the beginning，神是创造一切，它是 origin of species， 物种起源。当我进入到这个百度也好 ，Google 也好，外事不觉这个找 Google， 内事不觉找百度，找这个进化论的时候，它一条条都是针对着神创造里边来的啊。这个源头。 物种的源头啊，这个逻辑有问题。因为前面说的这个进化是通过遗传变异自然这个选择，那头都还没有，哪有原遗传呢？老爸还没有，哪有儿子啊？我们现在要去认证或要明白这个 origin， 这源头，生命的源头，矛盾吧？没有爸还哪有变异啊，对不对？再说这个物种，物种是一个总称，不管你什么物种啊，它是一个总称。那这个总称，这个这个总称下面呢，它就这个讲到这个遗传变异自然选择，这明显是指这个新的物种有没有可能在旧的物种这基础上产生这个物种。所以实际上它这个偷换概念或者概念不明确了，已经是啊，没关系，我下面还会解释这个。进化论使用的逻辑呢，它是我去明白啊，进化论它使用逻辑是一个物种呢，有可能通过进化演化成另外物种，比如说这个 A 的物种呢，可以变为 B 的物种，或者 C 的物种，或者到 C 的物种，或者所有物种啊，由少变多嘛，这就是进化论它想要用的一个逻辑。那现在我们是要回答物种的起源，那这 A 物种那源头从哪来？它回避，它如果讲新物种起源，那它还对的成分还多一点，但是它不敢说新物种起源，因为新物种起源马上别人就问，那这个旧物种哪来的？它又怕马脚露出来了，啊，所以它叫物种起源。一叫物种起源呢，它是将另外一个马腿要露出来了，啊，这物种你这个旧物种、新物种都是物种，啊，物种起源你谈什么物种起源？你这个新物种、旧物种没有谈物种起源，要回答物种起源 ，A 物种进化成 B 物种，没有任何证据，有的都是假设，有的都是这个推论，而且是存在循环论证。什么叫循环论证？下面会说，不能做会有效推论。那什么是循环论证呢？比如说你要去问一个人说人是从哪儿来的，你不能说男人是女人生的，从女人生的，或者是女人呢是男人生的，这叫循环论证。你要回答人是哪来的，不能说男人是女人来的，或者女人是男人来的，这个就是循环论证，在法庭上是不能采用，这是循环论证，没有任何 information 在里边的啊，论证无效啊，我就是统统的讲。逻辑存在很大的问题，我这里这个讲了这个几点啊。好，我到要结束的时候了。这个生命起源呢，前面我说的这个有的论据我都给它批驳掉了啊。这个实际上关于我不能一个去批驳，重要是逻辑不成立啊。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似乎神创造跟进化论都得分。经过我刚才的分享呢，进化论是站不住脚的，所以这个得了一分呢，现在给它扣掉了。进化论呢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前面列在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这个我列这个。前面列过，我把重要几个内容都批掉了以后呢，进化论所它的证据所剩无几的，所剩无几的，所以很轻，这个偏平呢，要完全的偏到这个神创造这一方面来。有的人说呢，这 这个进化论呢，进化是历史的事情啊，是历史的故事，我们永远都没有一个这个答案，因为人不能去这个重复打这个历史了啊，所以呢是一笔糊涂账。你说神进化那就你说，我说进化论那就我说，我相信你，不要来打扰我啊，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我们相信刚才说的这个立军说科学不能用相信，我下次呢就有证据拿出来啊，这次没有时间啊，但是我们是相信，这是信仰啊，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啊，这是我信仰啊。神既然是有这样的全能，他所以呢一定会启示啊，这个我们啊，现在我在分享，所以我因为每天都在求问他，他每天给我信息啊，我这个信息是这个前面看起来62章十来十是我3个月的时间啊，把神给我的，我一天一滴一滴，有的时候一天就写一句话啊，这个不说了啊啊，这个啊，这是我们的信心啊，这个神呢，这个因为啊，这个在神里边呢，这个有生命的源头啊，这个在它里边呢有光啊，我们呢必要得到光啊。这个路加这个长老上次用的这个经文，昨天又说了啊，我似乎记得了啊，36章第9节啊，36:9啊。下次接下去要这个分享的啊，求神开我属灵的眼睛，不是靠我自己能去明白的啊。这个中信的或者别的地方很多有这关于进化论的文章啊，就我也看了啊。这个我现在我用的没有一个论据是从他们那里来的啊。让我求神呢，这个、让我开这属灵的眼睛。我们不是这个靠光靠肉体的啊，也请大家为我带祷，要做什么呢？求神让我看见他的荣耀，看见是神亲自创造了生命。我已经看见一些了啊，因为啊，这是这次结束的终点，进化论又减了一分，下次要如果神许可的话，我要这个神开我的眼睛，我要做这个事情，要神创造这边要加一份，好吧？求神这个看顾，这个求神怜悯啊！我相信啊，一定神会这个这个启示我更多，让我看见更多。为什么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我们神的啊，直到永远。阿们，谢谢大家。